弟兄姊妹早安。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让我们一起打开但以理书第四章。
请一同打开但以理书第四章。
这段经文比较长。
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
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37节。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37节。
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并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俗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那叫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汁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囚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围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命，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厚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的解释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国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汁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朽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围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如铜圈箍住，在田间和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您道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陈留素妹，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请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求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次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灵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时说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披天露低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及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拿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回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荣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神存尊贵天上的王，因为他所行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其实但以理书第四章是用诏书的形式写成，
其实但以理书第四章是以诏书的形式而写成，
当中是可以分成七段，
当中可分为七段。
第一段就是第一到第三节，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
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的诏书，
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的诏书，
同埋对神的颂赞，
以及对神的准则
颂赞，
颂赞。
然后在第四到第八节，
四到八节
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先前后的处境，
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后处境。
然后第八到第十八节，
八到十八节，
这里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的梦的内容，
这里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的内容。
十九到二十七节，
十九到二十七节
是但以理解对这个梦的解释，
是但以理对这个梦的解释。
然后二十八到三十三节，
二十八到三十三，
这里就讲到神在梦里面所宣告的审判，
这里讲的是神在梦里所宣告的审判，
成就了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
成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
然后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是有关尼布甲尼撒王的重建，
是有关尼布甲尼撒王的重建。
然后三十七是呼应前面一到三节，
三十七是呼应前面一到三节，
是尼布甲尼撒王对神的赞颂，
是尼布甲尼撒王对神的赞颂。
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那里，
这里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
去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去看看对我们有何提醒。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样的东西我们学到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件我们能够学到的，
就是人完全没有能力，
就是人是完全没有能力
去改变他自己的心态，
去改变他自己的身份
心态
心态
啊，人是没有能力去改变他自己的心态，
人是没有能力去改变他自己的心态。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尼布甲尼撒王，
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尼布甲尼撒王。
其实从但以理书第一到第四章里面，
从但以理书一到四章里面，
除了第一章之外，
除了第一章以外，
尼布甲尼撒王是经文里面的主角来，
尼布甲尼撒王是这里面的主角。
第二到第三章，
第二到第三章
都是讲紧尼布甲尼撒王，
都是在说尼布甲尼撒王。
在第二到第三章里面，
在二到三章里，
因为他所经历的事，
因为他所经历的事情，
尼布甲尼撒王对耶和华神有一定的认识。
尼布甲尼撒王对耶和华神有一定的认识。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这样的经验，
就是这些的经验，
能否改变他的心态呢？
能否改变他的心态呢？
在第二章里面，
在第二章里，
当但以理不单止可以解释他的梦，
当但以理不单止解释他的梦，
甚至可以原原本本将他的梦话翻俾佢听，
甚至可以原原本本的把他的梦告诉他。
尼布甲尼撒王了解到但以理所敬拜的这个神，
尼布甲尼撒王了解到但以理所敬拜的这位神，
并不是普通的一个神，
并不是普通的一位神。
因此他这样宣告，
因此他这样子宣告，
这个神是奥秘的启示者，
这位神是奥秘的启示者。
同样他宣告，
同样他宣告，
这个神是万神之神，
这位神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万王之主。
究竟他所讲的是不是代表他的心态里面的想法呢？
究竟他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代表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呢？
他这样讲是不是代表他心态已经改变呢？
他这样说是否代表他的心态已经改变呢？
很可能不是，
很可能并不是这样。
当他称耶和华是万神之神，
当他称耶和华为万神之神，
他可能只是认为耶和华，
或许他只是认为耶和华
只是众神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个，
只是众神之中最有能力的一位。
当他说耶和华是万王之主，
当他说耶和华是万王之主，
他是不是真的了解到，
他是否真的了解到，
他是服了在耶和华的主权底下呢？
他是服在耶和华的主权底下呢？
我想不是，
我想并不是这样。
因为去到第三章的时候，
因为到了第三章，
面对但以理三个朋友不听他命令的时候，
面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听他的命令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有哪一个神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有哪一个神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虽然尼布甲尼撒王从但以理身上，
虽然尼布甲尼撒王从但以理的身上
看到耶和华对他所做的启示，
看到耶和华神对他所做的启示，
但是这个改变不了他的心，
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他的心。
他认为自己才是统管万有的主，
他认为自己才是统管万有的主。
咁到咗第三章嘅时候，
到了第三章的时候，
当尼布甲尼撒王咧亲眼目睹，
当尼布甲尼撒王亲眼目睹
神点样去拯救但以理嘅三个朋友，
神如何去拯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脱离呢个烈火嘅窑，
脱离这烈火的窑，
佢同样讲咗啲嘢，
他同样说了一些话。
他说耶和华是值得称颂，
他说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
他救护那些他救护那些依靠他的人，
他救护那些依靠他的人。
同样他承认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同样他承认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施行这样的拯救，
没有其他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
因此他下了一个命令，
因此他下了一个命令，
巴比伦国里面的人，
巴比伦国里的人
不能够毁谤耶和华神，
不能够毁谤耶和华神。
如果有人毁谤这位神的时候，
假如有人毁谤这位神的话，
他就会被凌迟处死，
他就会被凌迟处死。
但是当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
但是当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
表达了他的心态，
却表达了他的心态，
他暗示了一件事，
他暗示了一件事情，
耶和华是需要依靠他的能力，
耶和华是需要依靠他的能力
才得到保护，
才能够得到保护，
才得到人的尊敬，
才能得到人的尊敬。
虽然尼布甲尼撒王目睹耶和华是有能力，
虽然尼布甲尼撒王目睹了耶和华神是大有能力，
去拯救忠信的人，
去拯救忠信的人
脱离他的手，
脱离他的手，
但是这个同样改变不了他的心态，
但这样同样改变不了他的心态。
他自己才是统管万有的主，
他自己才是统管万有的主。
虽然他亲眼看到这些发生在他周围的事，
虽然他亲眼看见这些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
但是改变不到深藏在他心底入面的意念，
但是改变不了深藏他心底里面的意念。
现在我们在看，我们现在再看第四章里面的描述。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四章里面的描述。
我们先看一下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的梦。
我们先看一下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
同埋但以理的解释。
以及但以理的解释。
在第四到第八节。
在四到八节。
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
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境使到他非常的惊讶不安。
这个梦境使他非常的惊讶不安。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巴比伦的哲士，
巴比伦的哲士，
并不能够为他带来任何的解释，
并不能为他带来任何的解释。
最后他找了但以理来，
最后他就把但以理找过来，
因为他从过往的经验，
因为他从过往的经验，
他知道圣神的灵在但以理心里面，
他知道圣神的灵在但以理的心里。
但以理必定能够将梦的意义告诉他听。
但以理必定能够把梦的意义告诉他。
在第九到十八节。
在九到十八节。
尼布甲尼撒王就将他所发的梦。
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所做的梦。
对但以理讲出来。
对但以理说出来。
在开始和结尾的时候。
在开始和结尾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一样嘢。
他特别的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圣神的灵在但以理的心入面。
就是圣神的灵在但以理的心里。
他必能够将这个意义讲俾佢听。
他必能够把这个意念告诉他。
而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而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基本上是有两个的图像并在一起的。
基本上是有两个的图像并在一起。
第一个图像。
第一个图像
就是一棵树，
就是一棵树，
高得顶天，
高得顶天，
遍及地极，
遍及地极，
但是有从天上而来的命令，
但是有从天上而来的命令，
将这棵树砍下来，
把这棵树砍下来。
然后第二个图像，
然后第二个图像
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他是被赶离开人住的地方，
他是被赶出人住的地方，
变成好似野兽一样，
变成像野兽一样，
在野地嗰度过活，
在野地过活，
树被斩落嚟，
树被砍下，
人被赶出，
人被砍出，
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
就是叫世人知道，
就是要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世上掌权，
至高者在世上掌权，
他将国给予谁。
他把国给予谁，
就给不就给边个，
就给谁。
至高者先是这个万王之主，
至高者才是万王之主。
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七节，
然后十九到二十七节
就是但以理解释这个梦，
就是但以理解释这个梦。
他在这里指出一件事，
他在这里指出一件事，
这棵树就是指到尼布甲尼撒王，
这棵树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高得顶天的树，
高得顶天的树，
在这里基本上是暗示了尼布甲尼撒王最中心的问题，
这里暗示了尼布甲尼撒王最中心的问题，
就是他自以为可以与天比高，
就是他自以为能够与天比高，
僭越了神所定的界限，
僭越了神所定的界限，
结果他将会被神审判，
结果他将会被神审判。
他想变为神，
他想变为神，
但是神审判他，
但是神却要审判他，
使到他失去人的身份，
使他失去人的身份，
好像野兽一样，
正如同野兽一样。
当但以理向王解释完这个梦的意义之后，
当但以理向王解释完这个梦的意义以后，
在二十七节，
在二十七节，
他向尼布甲尼撒王劝谏，
他向尼布甲尼撒王劝谏，
要王去行公义好怜悯，
要王去行公义好怜悯，
除去罪孽，
除去罪孽。
但是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
但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
但以理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以理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行为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
并不会使到这个审判不会来到，
并不会使这个审判不会到来，
只是使到这个审判会迟来一点，
只会让这个审判迟来一下，
似乎但以理深深了解到一件事情。
似乎但以理深深地了解到一件事情。
王的心态。
王的心态。
不会因为行为的改变。
不会因为行为的改变。
而改变。
而改变。
甚至听但以理所讲的一切嘢。
甚至听但以理所说的一切话。
尼布加尼撒王的心态。
尼布贾尼撒王的心态。
都不会改变。
也不会改变。
究竟尼布加尼撒王有没有听但以理的劝告呢？
究竟尼布贾尼撒王有没有听但以理的劝告呢？
在二十九节那里。
在二十九节。
我们知道过了十二个月之后。
我们看到过了十二个月以后。
这个审判才来到。
这个审判就来到。
很可能的。
很可能的是。
尼布加尼撒王真的听了但以理的劝告。
尼布贾尼撒王真的听了但以理的劝告。
他在行为上面有改变。
他在行为上有所改变。
但是到了最后。
但到了最后。
我们在三十节那里。
我们在三十节里。
他的心态是完全没有改变到。
他的心态是完全没有改变。
当他在他的王宫那里。
当他在他的王宫里。
看他所建造的一切。
看他所建造的一切。
他就认为这个巴比伦国。
他就认为这个巴比伦国
是因着他自己的能力，
是因着他自己的能力，
先至被建造到咁辉煌，
才会被建造得如此的辉煌。
他的心态并冇改变，
他的心态并没有改变。
而神的审判，
而神的审判
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他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他的身上。
所以总括来讲，
所以总括的来说，
尼布加尼撒王虽然看到神自己的作为。
尼布贾尼撒王虽然看到自己的作为，
也听到神对他将来审判的提醒，
也听到神对他将来审判的提醒，
甚至他自己也因此去改变行为，
甚至他自己也因此而改变行为。
但是他并没有法子，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改变他自己高傲的心态，
去改变他自己高傲的心态。
这个正正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正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人凭着自己的努力，
人凭着自己的努力，
并不能够从心态，并不能够去改变自己的心态，
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心态，
使到自己能够更新改变，
使自己能够更新改变。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
对我们今天有何提醒呢？
首先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来。
首先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
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很多时候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参加教会群体。
我们参加教会群体。
慢慢透过这个群体。
慢慢地去透过这个群体。
我们就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就学到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就能够学到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基督徒应该做紧啲乜嘢。
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
然后我们慢慢就会是这样去做的了。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照着去做。
不单止在人的眼里面。
不单止在其他的眼中。
甚至我们认为我们自己。
甚至我们认为自己。
都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都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在神面前去察看我们自己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去查看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究竟我做这些事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呢？
究竟我做这些事情是为自己的益处呢？
满足我自己的 ego 呢？
是满足自己的一个角度呢？
或者为了其他人，为了其他人的好处呢？
还是为了其他人的好处？
或者为了去称颂见证这位神呢？
或是为了去称颂和见证这位神呢？
举例来讲，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以前在大学生团契里面，
以前博士在大学生的团契里，
在这个团契里面，
在这个的团契里，
每年都有一件盛事，
每年都有一件盛事，
就是举办一个很大型的布道会，
就是举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
举办之前，
在举办之前，
参与工作的人。
参与工作的人
非常兴奋，
非常的兴奋，
努力服侍，
努力的去服侍。
但是很多时候，
但很多时候，
在这个大型布道会完结之后，
在这个大型的布道会完结之后，
人走茶凉之后，
在人走茶凉以后，
那班人就开始觉得好失落。
这群人就开始觉得很失落。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因为做完呢样嘢之后，
因为在做完这个活动以后，
佢哋就要面对日日翻学做功课嘅情况。
他们就要面对每天都要回学校去和做作业的情况。
归根到底，
归根到底，
佢哋参与布道会嘅服事，
他们参与布道会的服事。
最深层的原因，
最深层的原因
是满足他们自己，
是要满足他们自己。
有很多时候教书的人，
有很多时候做教书的人
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一切都能够在他们掌握的当中，
他们以为一切都能够在他们掌握当中。
当他们讲书的时候，
在当他们教书的时候，
学生点头称是，
学生点头称是，
他们指向东，
他指向东，
那学生望向东面，
学生就会望向东面，
他指向西，
他指向西面，
学生都望向西面，
学生都往西面看。
很多时候教神学同样，
很多时候教神学也是这样，
很容易，
很容易的，
你为的是满足自己，
为的是要满足自己。
我们常常都要去警戒我们自己，
我们要常常的去警戒自己，
究竟我们做的这些事，
究竟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我们为的是什么，
我们为的是什么。
同样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同样的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不单止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心态，
不单止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心态，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人家的心态，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其他人的心态。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
我们在教会里所有的服事，
是去见证这位爱我们的神，
是要去见证这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所有的服事，
我们所有的服事，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
这些行动，
这些的行动
都不会带来人心的改变，
都不会带来人心的改变。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里，
我们学到第二样的功课，
我们学到第二样的功课，
只有当神的介入，
只有当神的介入，
人的心态，
人的心态
才会得到 真正的改变，
才会得到真正的改变。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尼布加利撒王，
我们再去看一下尼布甲尼撒王，
接受神的审判，
接受神的审判，
同埋佢嘅重建，
以及他的重建。
喺28-33节入面，
在28-33节里
记载咗尼布加尼撒王所受嘅惩罚，
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王所受的惩罚。
喺第30节嘅时候，
在30节里，
正当佢喺度欣赏呢个大巴比伦嘅时候，
正当他在欣赏这个大巴比伦的时候，
佢因为呢一样嘢而感到非常骄傲嘅时候，
他因为这个巴比伦呢感到非常的骄傲。
在31节的上半节，
在31节的上半节，
当他还没讲完这句说话的时候，
当他话没有说完的时候，
他的审判突然间来到，
他的审判就突然的来临。
在31节下半节到32节，
在31节的下半节到32节，
在这里天上的声音这样宣告，
在这里天上的声音如此的宣告。
首先他失去他的王位，
首先他失去他的王位，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他被赶离开人住的地方，
他被赶离开人住的地方，
与野兽同居，
与野兽同居，
而且要经过7期，
而且要经过7期，
7期可能是7年，
7期或许是7年，
但是更有可能，
但更有可能是，
这个是指到审判圆满结束的时候，
这指的是审判完满结束的时候。
一方面，
在一方面，
因为七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
因为七在犹太人的想法里
是完整，
是完整。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个天上的使者也这样宣告，
这位天上的使者也这样子宣告，
直到尼布加尼撒王，
直到尼布甲尼撒王
承认天上至高者，
承认天上至高者
是万王之主的时候，
是万王之主的时候，
这个审判就会结束，
这个审判就会结束。
在33节，
在33节，
天上使者的宣告，
天上使者的宣告，
即刻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实现，
立即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
他被赶出，
他被赶出，
远离开人群，
远离开人群，
成为野兽一样，
成为野兽一样。
特别在这节最后的描述，
特别在这一节最后的描述，
讲到他的头发长长，
说到他的头发长长，
好似鹰毛，
好像鹰毛，
指甲长长，
指甲又长长，
如同鸟爪，
如同鸟爪。
这个在米索波大米亚的神话里面，
这个在米索波大神话里面，
通常会用这样的形容，
通常会用这样子形容，
去描述鬼怪，
去描述鬼怪，
同埋死去嘅人，
以及死去的人。
尼布加尼撒王被神审判嘅日子，
尼布贾尼撒王被神审判的日子，
被比喻成为好似一个死人一样，
被比喻成为好像一个死人一样。
喺呢几节入面，
在这几节里，
我哋睇到神对尼布加尼撒王嘅审判系非常嘅严峻。
我们看到神对尼布贾尼撒王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峻。
但系从但以理对梦嘅解释上面，
但是从但以理对梦的解释里，
我哋知道呢个惩罚亦系教导性嘅。
我们知道这个惩罚也是教导性的。
去到34到36节嘅时候，
到了34到36节的时候，
呢度系记载咗尼布加尼撒王嘅重建。
这里记载了尼布加尼撒王的重建。
正如喺佢嘅梦入面，
正如在他的梦里，
神向佢宣告佢嘅审判系有一段日子。
神向他宣告他的审判有一段的日子。
喺34节，
在34节，
呢个日子满足，
这个日子满足，
神圆满佢对尼布加尼撒王嘅惩罚。
神圆满了他对尼布贾尼撒王的惩罚。
喺呢个时候，
在这时候，
佢嘅心智聪明重归于尼布贾尼撒王。
他的心智聪明重归于尼布贾尼撒王。
呢度带嚟两个好有趣嘅后果。
这里带来两个很有趣的后果。
第一个亦系最重要嘅一个。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系喺34节下半节到35节。
是在34节的下半节到35节，
当他心智恢复的时候，
当他心智恢复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就是赞美这个至高的神。
第一件事，他就要赞美这位至高的神。
在这个赞美里面，
在这个赞美里，
他强调这个神是永存的一位。
他强调这位神是永存的一位。
他的权柄超越一切。
他的权柄超越一切。
在这个世界上面，
在这个世界上，
冇一个人可以拦阻佢定义要成就嘅事。
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他定义要成就的事情。
然后喺36节，
然后在36节，
巴比伦嘅王位，
巴比伦的王位
重归尼布加尼撒王，
重归尼布贾尼撒王，
佢重掌王权，
他重掌王权，
重新得到一切嘅荣耀尊贵，
重新得到一切的荣耀和尊贵。
但是我们在这里同样要问一样东西。
我们在这里同样要问一个问题。
尼布加尼撒王的这个赞美，
尼布贾尼撒王这个赞美，
是不是代表他心态真正的改变？
是否代表他的心态真正改变呢？
是不是因为他心态改变而作出这个这样的赞美呢？
是不是因为他的心态改变而做出这个赞美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重新看看这段经文开始，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开始，
就是第一到第三节，
就是1到3节。
在第一到第二节，
在1到2节，
指出这整个第四章所描述的事，
指出整个第四章所描述的事情，
是尼布加尼撒王亲身的经历，
是尼布贾尼撒王亲身的经历，
他愿意将这个经历公开，
他愿意把这个经历公开，
以致整个巴比伦国的人，
以致整个的巴比伦国的人，
了解这个至高的神，
了解这位至高的神
对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究竟是什么，
对尼布贾尼撒王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也是指导，
这也是指出，
当他心智恢复，
当他心智恢复，
当他重掌王权，
当他重掌王权，
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
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在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
决定将他这个经历，
决定把他这个经历
写成通告天下的诏书，
写成通告天下的诏书，
整个诏书的目的，
整个诏书的目的
是宣扬这个伟大的神，
是宣扬这位伟大的神，
让他的子民认识这个神是谁，
让他子民认识这位神是哪个。
可以说这个是他为神所做的见证，
可以说这是他为神所做的见证。
然后最重要在第三节，
最重要的是在第三节，
他称颂这个神是永远的神，
他称颂这位神是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统管一切，
他的权柄统管一切。
这个清楚表明一样东
西，这个清楚的表明一件事，
他现在很清楚了解到，
现在他很清楚地了解到，
他的王权是服了在这个耶和华神的权柄之下，
他的王权是服在耶和华神的王权底下。
更重要在三十七节，
更重要的是在三十七节，
这个是诏书的结尾，
这是诏书的结尾。
耶和华不是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去赞美这一位神，
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去赞美这位神，
他称这一位神是天上的王，
他称这位神是天上的王，
他所做的全都公义公平，
他所做的全都公义和公平。
他在这里是很谦卑的去指出一件事，
他在这里是谦卑的指出一件事情，
神对他骄傲所作出的审判，
神对他骄傲所做出的审判
是公正公平的做法，
是公正公平的做法。
在第二第三章里面，
在第二第三章里，
尼布加尼撒王虽然口称耶和华神是万王之主，
尼布加尼撒王虽然口称耶和华是万王之主，
但是是口不对心，
但是口不对心，
他认为他自己才是万王之主，
他认为自己才是万王之主，
直到他经历神的介入，
直到他经历神的介入，
在这几次里面，
在这几节里，
他真的清楚表达他的王权，
他真的清楚地表达他的王权
是服了在至高的神权底下，
是服在至高的神权底下。
他一切的成就，
他一切的成就
是本于这个至高神的心意，
是本于这至高神的心意。
所以总括来讲，
总括来说，
直到神亲自介入尼布甲尼撒王的生命里面，
直到神亲自的介入尼布甲尼撒王生命里，
使到他经历神对他的审判和拯救，
使他经历神对他的审判和拯救，
尼布甲尼撒王的心态才能完全的改变，
尼布甲尼撒王的心态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改变，
从高傲自我为大，
从高傲自我为大，
到完全谦卑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到完全的谦卑和顺服在神的王权底下，
只有神直接的介入，
只有神直接的介入，
人的心态才真正得到改变，
人的心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今天有何提醒呢？
是不是我们要去做一些事，
我们是否需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神才能够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然后神才能够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我们看到没一样东西，
我们看到没有一件事情，
没一样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事，
没有一件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事情
值得神介入他的生命，
值得神去介入他的生命，
去改变他，
去改变他，
以致到他成为一个顺命谦卑的君王，
以致他成为一位顺命谦卑的君王。
如果神是这样做，
假如神是这样做的话，
这个是完全来自这个神无穷的恩典，
这是完全来自神无穷的恩典。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说，
我们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一样东
西，我们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
值得神这样去介入我们的生命中，
值得神这样去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去改变我们，
去改变我们。
但是很感恩的一样东
西，但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
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
他不单止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
他不单止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
今日透过圣灵，
今天透过圣灵，
他更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更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他和我们在一起，
他与我们在一起。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
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但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神，
但是内住在我们心里的神，
他清楚知道我们的心态，
他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态，
在适当的时候，
在适当的时候，
他会彰显他自己特别的临在，
他会彰显他特别的临在，
让我们经历他的审判和赦免，
让我们经历他的审判和赦免，
使到我们的心态是会得到改变，
是使我们的心态能够得到改变。
我们以前不能够原谅某一些人，
我们以前不能够原谅某些人，
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人，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人。
以前有一些习惯我们是改变不了，
以前有一些习惯我们不能改变，
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可以放弃这些习惯，
我们可以放弃这些习惯。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神先介入，
神才会介入，
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去做呢？
那我们是否什么都不去做呢？
我想同样不是，
我想同样不是的，
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
更重要一样东西，
更重要的一点，
透过圣灵的见证，
透过圣灵的见证，
我们知道这位神，
我们知道这位神
是爱我们的天父，
是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今天应该将我们心里面所隐藏的东西，
我们今天应该把我们心里面所隐藏的事，
我们都不想告诉人听的事，
我们不想告诉其他的事情，
我们可以将这些事带到父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带到父神的面前，
去向这位爱我们的父神去讲清楚，
去向这位爱我们的父神说清楚，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
这是我们应当做的，
也是这位父神愿意我们这样去做，
也是这位父神愿意我们如此做的，
因为我们深信一样东
西，因为我们深信一件事情，
这位爱我们的父神，
这位爱我们的父神，
当我们当他听到我们这些倾心吐意的倾诉的时候，
当他听到我们倾心吐意的时候，
他会来处理我们心底里面，
他会过来处理我们心底里，
我们自己都没法子去处理的恶行，
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去处理的恶行，
以致到我们的心态是得到更新改变，
以致我们的心态能够得到更新和改变，
我们能够更似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
我们听到尼布甲尼撒王，
我们听到尼布甲尼撒王，
他告诉我们听他自己的经历，
他告诉他自己的经历，
从他的经历里面，
从他的经历里，
再一次提醒到我们，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
我们不一定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
只有当这个满有恩典的神，
只有当这位满有恩典的神，
他透过圣灵，
他透过圣灵
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心态才会改变，
我们的心态才会得到改变，
我们能够完全的去顺服这位神，
我们能够完全去顺服这位神。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父神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父神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今天你透过圣灵，
今天你透过圣灵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地方，
在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地方，
在我们自己能力无助的时候，
在我们的能力无助的时候，
求你去进到我们的当中，
求你进入到我们当中，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经历你自己的同在，
经历你自己的同在，
以致我们心意能够更新改变，
以致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改变，
更能够好似你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一样，
更能像你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一样，
保守祝福我们的教会，
保守和祝福我们的教会，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